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耶稣基督正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所记录的，刚刚结束了与尼哥底母的对话，那是一位在犹太社会当中最受尊敬的男人之一。而现在呢，在接下来的这一章，耶稣要与另外一个人对话，而这个人是新约圣经当中耶稣最不该跟他说话的人。这是一个无名无姓犯着淫乱的撒玛利亚妇人。有意思的是，尼哥底母是一个讲求道德的宗教人士，但他不接受救恩，而这个妇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，生活在社会的底层，但他却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相信主耶稣。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先来看第一到六节。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六节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。他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在圣地，没有几个地方能与雅各井相提并论。现在这口井很深，以其甘甜凉爽的井水而闻名。几个世纪以前，雅各就在这个地方为他的家人和牲畜挖了这口井。雅各正是把这片土地留给了他的儿子约瑟，而约瑟也要求把自己埋葬在这片土地上，最后他的确被埋葬在这里了。现在神的儿子正在这片土地上休息，正坐在这口井旁。他在等待，他要与一位妇人见面，而那位妇人到现在还不知道。请看第六节的最后到第七节。那时约有五正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耶稣虽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但是让人感到难以相信的是，他已经打破了三个传统的禁忌。为了能让大家更了解耶稣这句话的分量，我来讲讲相关的历史背景。在耶稣诞生的700多年前，亚述帝国攻击分裂后的北国以色列，他们把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掳走了，留下来的百姓后来就与迁来的外邦人通婚，这对于犹太人来说可是个无法赦免的罪。在一个比较严格的犹太家庭，如果儿子或女儿与外邦人结了婚，家里就会为他举行一个葬礼。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在正统的犹太教眼里，这样的人就被当成死人来看了。这种习俗一直保留到现在。所以以斯拉和尼西米来到耶路撒冷 重建圣殿和城墙的时候，撒玛利亚人想提供帮助，但是却遭到了犹太人的拒绝。多年以后，撒玛利亚人怀着怨恨，在基利新山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圣殿。他们得到了当时统治他们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许可。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。米士拿是犹太长老和法利赛人所记录的传统汇编。根据米士拿的记录，撒玛利亚人被看作是从生下来就不洁净的人。甚至有些法利赛人会这样祷告，在将来复活的日子，一个撒玛利亚人也不要升天。所以在基督那个时候，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根深蒂固了。那么耶稣都打破了哪些禁忌呢？第一个禁忌就是与撒玛利亚人说话。第一个禁忌就是与撒玛利亚人说话。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与撒玛利亚人说话就是犯了禁忌。第二个禁忌是与女人说话。耶稣不仅跟撒玛利亚人说话，而且还是跟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说话。我们现在恐怕很难想象，但是在耶稣那个年代，男人和女人过着相互隔绝的生活。女人只不过是可以背负重物的动物，他们可以被作为财产来进行交易。是福音和基督信仰给了女人平等的价值，只有新约圣经才这样教导说，男人当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。这是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所讲的。但在耶稣那个时候完全不是这样的，在公共场合，拉比甚至都不可以与女人打招呼。而耶稣这位拉比却在公共场合与这个妇人说话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妇人，是一个名声很不好的妇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请看后面第十八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另外大家注意到了吗？这个妇人是在中午头来打水的，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。那他为什么不跟其他妇人一起在凉快的时候来打水呢？因为这些妇人当中很可能有五个都和她以前的丈夫结了婚。那些妇人们会在打水的时候谈论她，嘲笑她，说她的闲话，她是众人闲聊的话题，所以她只能在大家都不在的时候来打水，这样别人就不会盯着她看，鄙视她。因为她离了五次婚，而且现在依然在过着淫乱的生活。这是一个孤独、罪恶、缺乏、干渴的女人，渴慕真实的东西，渴慕能长远的东西。现在她走向那口井，看到了这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的犹太人，正穿着传统的拉比的长袍，坐在井口的石头上。他要不要走过去打水呢？他还是过去了。在他走过去的时候，耶稣转向他，看着他，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也是耶稣打破的第三个禁忌，就是他向女人要水喝。按照当时一般的看法，从一个撒玛利亚人手里或器皿里接受东西或者水，将会与他们的不洁净有份。对犹太人来说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而这位圣洁的神的儿子在这里却打破了种族、性别和正统的壁垒。 但这正是耶稣与尼哥底母对话的实际应用，神爱世人。这不只是一个理念，而是神实际的行动。请大家继续看第九到第十节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在希腊语中，活水和流动的水都是一个词。请大家继续看第十一节。夫人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这个妇人实际上是在说，这个井水虽然是死水，但你都没有从这个井打水的工具，那你怎么能有纯净的溪水，那种活水呢？你用什么工具来打这样的水呢？他说话有点不太客气。请看第十二节，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换句话说，你这是一种亵渎的说法。雅各是我们的祖先，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为他的家人和牲畜挖了这口井。你是说你能得到新鲜的活的溪水吗？如果你能的话，那你就是在说你比雅各还有智慧，比他的能力还更大咯。说白了，这个妇人在对这个年轻人说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过一会儿耶稣会告诉他，不过现在耶稣暂时没去理会他这句话，而是描述了一下这个活水。第十三到第十四节，耶稣在井口边对这个妇人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在第十五节，这个妇人马上对此做出了回应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耶稣所谈论的是属灵的水，而这个妇人所想的只是生活中的水。他没有什么属灵上的见识，不知道耶稣的话里所表达的那个关联是什么。事实上，那个关联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当中反复出现。比如在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，先知以赛亚预言说，神的选民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三节，弥赛亚借着以赛亚的口说，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。在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一节，先知预言说，终有一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，耶利米宣告说，耶和华才是这活水的泉源。大卫在诗篇四十二篇的第一节中写道，他的心渴慕神，如同鹿渴慕溪水。在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当中，诗人说，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。 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从神的宝座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那里流出来。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六节，得了荣耀的羔羊在天上的宝座上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要知道，整个世界都处在干渴之中，只有神才能让人满足。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，这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在原文当中，这两节经文所使用的动词时态表达出来的含义可以这样来翻译，凡是喝这地上的水的还会持续不断的干渴，然而凡是喝了我所赐的天上的水，哪怕只有一口，他就永远也不会再渴了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·刘易斯在他的一本书当中，通过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谈到了这个真理。其中一个人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商人，在生活当中很成功，他在跟他心爱的漂亮女人说话，那个女人对他说，表面上来看我们彼此非常不同，但是从深层次来看我们却完全一样，我们都因为某件事情非常苦恼，但我们却都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在约翰所记录的这个对话中，很显然这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，与好几个男人都有关系，与最近的这一个也有不正当的关系。这些男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持久的，没有一个给他带来了满足，没有一个是有什么意义的。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如此，人们忙碌不停，寻求从某个地方得到满足，随便哪里，只要能得到满足就行。他们在寻找着一种归属感，换了一个又一个爱好，换了一个又一个活动，换了一个又一个配偶或者是情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已经干渴得要死，他们在想，也许这个新的会让我解渴。就像亿万富豪霍华德·休斯，他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，他的体重只有110斤，留着又长又弯曲的指甲，瘦弱的身体上布满了因为吸毒留下的针眼儿。要知道他曾经拥有一切，就像一位身为百万富翁的网球明星曾经在商店里偷窃价值15美元的东西而被抓住，就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从这口井里打再多的水喝也总是干渴。请往下继续看第15节，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换句话说，嘿，如果你能给我什么东西让我的生活更容易一些的话，我倒是很乐意收下，那我在哪签字呢？那耶稣能再说点什么才能唤醒他呢？耶稣再做点什么才能让他看到他更深层次的需要，才能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干渴呢？我知道了，耶稣可以让这个妇人看到耶稣知道他的一切事情，这样他就会醒悟了。这就好比生活中的你和我，你坐在教会里，或者在周日成人主日学里， 你边上坐了一个你不太熟悉的人，你谈论着关于宗教方面的事情，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教会的等等，你也谈论天气、球赛，还谈论牧师精彩的讲道。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。不过假设你知道了坐在你旁边的这个人，他18岁的女儿刚刚离家出走，给家里留下了一张纸条，解释了他为什么出走。假如你知道这个情况，你真的愿意帮助他吗？然后你可能会说，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，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？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？这样你就会把天气和球赛一带而过，直接进入到正题里。那么耶稣是怎么越过表面上的事情而单刀直入正题的呢？让我们接着来看第16到17节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大家注意到了吗？这是这个妇人在这个对话当中说的最短的一句话。她刚才话还不少，但是突然她好像吃了一惊，也许眼睛很不自在的看着别的地方，或者掸一掸身上的灰尘，她脱口而出，我没有丈夫。现在请弟兄姊妹们看第17节后半部分和第18节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5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这个嘛，其实那他是怎么知道的？突然间这个妇人看清了自己，他眼前的这个人带着权柄，在爱中指着他，对他说，你换了一个男人，又换了一个，又一个，又一个，又一个。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？耶稣基督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做工的时候，首先让他做的一件事，就是他一辈子也不想做的，看看他自己。你坐上车就打开收音机或者是 CD 机，你有空的时候就看看手机或者干点什么别的，总之是不想让自己静下来，想想自己的生活，我要干点什么，随便什么，我可不愿意去想我的人生将要去向何方。那现在来看看这个妇人，在第19到20节都说了什么，非常经典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你们知道他这是在干什么吗？他换了一个话题，扯出了一个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存在已经长达500年之久的争论。我们应该和撒玛利亚人一起在基利心山上敬拜，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呢？嗖，这个话题立马就转到天边去了。我曾经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，就是跟某个人传福音，我已经能看到圣经真理开始在他的心里扎根了，然后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眼看就要最后突破的时候，他会谦卑地说，是的，我需要基督吗？他会这样说吗？那么他会怎么说呢？那么那些山沟里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会怎么样呢？这个话题就跑到10万8千里以外了。 那么教会里那些伪君子又会怎么样呢？嗖，话题马上就离开自己了。那么非洲那些吃不上饭的难民会怎么样呢？嗖，又跑了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你怎么样呢？我们先来说说你吧，先把山沟沟里的人、教会里的伪君子还有非洲难民们先放一放，你怎么样呢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提出了宗教方面的一个争论，谈论宗教问题比起面对自己的罪来要舒服得多。在第21到24节，耶稣简短地回答了他的问题，告诉他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。我们会在后面的讲道当中详细讲讲关于敬拜的问题。在耶稣谈到关于敬拜的问题时，显然这个妇人在仔细聆听。请大家看一下第25节，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，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请看第6节的最后到第7节，那时约有五正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耶稣虽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但是让人感到难以相信的是，他已经打破了3个传统的禁忌。第一个禁忌就是与撒玛利亚人说话，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与撒玛利亚人说话就是犯了禁忌。第二个禁忌是与女人说话，耶稣不仅跟撒玛利亚人说话，而且还是跟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说话。 在他走过去的时候，耶稣转向他，看着他，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也是耶稣打破的第三个禁忌，就是他向女人要水喝。按照当时一般的看法，从一个撒玛利亚人手里或器皿里接受东西或者水，将会与他们的不洁净有份。对犹太人来说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而这位圣洁的神的儿子在这里却打破了种族、性别和正统的壁垒。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四章13到14节，这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在原文当中，这两节经文所使用的动词时态表达出来的含义可以这样来翻译：凡是喝这地上的水的，还会持续不断的干渴；然而凡是喝了我所赐的天上的水，哪怕只有一口，他就永远也不会再渴了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·刘易斯在他的一本书当中，通过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谈到了这个真理。其中一个人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商人，在生活当中很成功。他在跟他心爱的漂亮女人说话，那个女人对他说，表面上来看我们彼此非常不同，但是从深层次来看我们却完全一样。我们都因为某件事情非常苦恼，但我们却都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在约翰所记录的这个对话中，很显然，这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，与好几个男人都有关系，与最近的这一个也有不正当的关系。这些男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持久的，没有一个给她带来了满足，没有一个是有什么意义的。对于我们今天来说，也是如此，人们忙碌不停，寻求从某个地方得到满足，随便哪里，只要能得到满足就行。他们在寻找着一种归属感，换了一个又一个爱好，换了一个又一个活动，换了一个又一个配偶或者是情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已经干渴得要死。他们在想，也许这个新的会让我解渴。就像亿万富豪霍华德·休斯，他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。他的体重只有110斤，留着又长又弯曲的指甲，瘦弱的身体上布满了因为吸毒留下的针眼儿。要知道，他曾经拥有一切。就像一位身为百万富翁的网球明星，曾经在商店里偷窃价值15美元的东西而被抓住。就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，从这口井里打再多的水喝，也总是干渴。请往下继续看第15节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换句话说，嘿，如果你能给我什么东西，让我的生活更容易一些的话，我倒是很乐意收下。那我在哪签字呢？那耶稣能再说点什么，才能唤醒他呢？耶稣再做点什么，才能让他看到他更深层次的需要，才能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干渴呢？我知道了。耶稣可以让这个妇人看到，耶稣知道他的一切事情，这样他就会醒悟了。这就好比生活中的你和我，你坐在教会里，或者在周日成人主日学里， 你边上坐了一个你不太熟悉的人，你谈论着关于宗教方面的事情，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教会的等等，你也谈论天气、球赛，还谈论牧师精彩的讲道。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。不过假设你知道了坐在你旁边的这个人，他18岁的女儿刚刚离家出走，给家里留下了一张纸条，解释了他为什么出走。假如你知道这个情况，你真的愿意帮助他吗？然后你可能会说，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，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？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？这样你就会把天气和球赛一带而过，直接进入到正题里。那么耶稣是怎么越过表面上的事情而单刀直入正题的呢？让我们接着来看第16到17节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大家注意到了吗？这是这个妇人在这个对话当中说的最短的一句话。他刚才话还不少，但是突然他好像吃了一惊，也许眼睛很不自在地看着别的地方，或者掸一掸身上的灰尘，他脱口而出，我没有丈夫。现在请弟兄姊妹们看第17节后半部分和第18节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5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这个嘛，其实他是怎么知道的？突然间这个妇人看清了自己，他眼前的这个人带着权柄，在爱中指着他对他说，你换了一个男人，又换了一个，又一个，又一个，又一个。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？耶稣基督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做工的时候，首先让他做的一件事，就是他一辈子也不想做的，看看他自己。你坐上车就打开收音机或者是 CD 机，你有空的时候就看看手机或者干点什么别的，总之是不想让自己静下来，想想自己的生活，我要干点什么，随便什么，我可不愿意去想我的人生将要去向何方。那现在来看看这个妇人在第19到20节都说了什么，非常经典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你们知道他这是在干什么吗？他换了一个话题，扯出了一个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存在已经长达500年之久的争论。我们应该和撒玛利亚人一起在基利心山上敬拜，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呢？嗖，这个话题立马就转到天边去了。我曾经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，就是跟某个人传福音，我已经能看到圣经真理开始在他的心里扎根了，然后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眼看就要最后突破的时候，他会谦卑地说，是的，我需要基督吗？他会这样说吗？那么他会怎么说呢？那么那些山沟里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会怎么样呢？这个话题就跑到108000里以外了。 那么教会里那些伪君子又会怎么样呢？嗖，话题马上就离开自己了。那么非洲那些吃不上饭的难民会怎么样呢？嗖，又跑了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你怎么样呢？我们先来说说你吧。先把山沟沟里的人、教会里的伪君子还有非洲难民们先放一放，你怎么样呢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提出了宗教方面的一个争论，谈论宗教问题比起面对自己的罪来要舒服得多。在第21到24节，耶稣简短地回答了他的问题，告诉他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。我们会在后面的讲道当中详细讲讲关于敬拜的问题。在耶稣谈到关于敬拜的问题时，显然这个妇人在仔细聆听。请大家看一下第25节，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这个妇人好像是叹了一口气说，你知道要是弥赛亚来了就好了，他会解答我的问题，他会带给我生活的意义。撒玛利亚人眼中的弥赛亚被称为挽回者、恢复者。根据撒玛利亚的传统，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将是那个真正敬拜的恢复者。就等着弥赛亚来临吧。现在请大家看第26节，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原文中所用的词把想要表达的意思说得非常清楚。希腊文用的是 ego a me， 如果按照字面来翻译的话，英文是 I am， 中文就是我是。同样的结构也出现在旧约的希腊语译本当中，在出埃及记第3章13到14节那里，摩西问耶和华神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中文和合本翻译为自有永有的，就是这个短语我是。所以字面意翻译呢就是这样，我的名字是我是。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好懂，所以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呢，就把它引申为我的名字是自有永有。所以耶稣在这里用神的名字来指他自己。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翻译为，耶稣对他说，正是我是在跟你说话，或者跟你说话的这个人名字叫我是。那么耶稣声称他自己只是一个拉比吗？只是一个好老师吗？他只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吗？约翰·克罗森博士曾经说，耶稣从来就没有声称自己是弥赛亚。他是芝加哥德尔堡大学的新约教授，我给他打过电话，没找到他，给他留了言，他也一直没有给我回电话。耶稣说，我是神。以赛亚书9章6节预言的那一位就应验在他的身上， 它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耶稣选择将自己神的身份显明给一个妇人。那个年代的拉比们非常瞧不起女人，他们说宁可把圣经上的话语烧了，也比把他们教导给女人强。但是神却对女人说话，他把从神而来的真理显明给一个女人，一个撒玛利亚女人，一个不道德的、缺乏而又干渴的撒玛利亚女人。我们接着看第28到29节，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。这说明了两件事：第一，她走得很急；第二，她还打算回来。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：“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”我敢肯定，这个城里绝大多数人都想打听这个女人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其中恐怕也有不少人并不想让公众知道她所做的事情，因为里面可能牵扯了很多丑闻和绯闻什么的。这个女人所宣布的新闻却变成了传扬福音。请看第29节最后一句：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这个人一定是弥赛亚。那么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请大家看第30节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，众人就出城，不间断的、不间断的往耶稣那里去。这些人是谁呢？我来告诉大家，他们也是干渴的人，他们要来喝一口活水。接着往下看第39到42节。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，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，便对妇人说：现在我们信，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有意思的是，救世主这个称呼只出现在约翰所写的作品中，福音书中只有这一次。也许对于约翰来说，这个称呼很独特，因为在约翰写作的时候，罗马皇帝刚刚被授予救世主这个称号。约翰好像是在说，这才是真正的救世主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每个人的周围都有一大群干渴的人，他们从这个世界的井里所打的水永远也无法满足他们，他们必须来到基督的面前，面对自己和自己的罪，意识到这永生的水是白白的赐给那些愿意相信的人，那些承认需要拯救的人。我不能强迫你喝这个水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水在哪里可以找到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只能让你越来越渴。我读到过一个故事，说的是一个体育记者在世界拳王阿里的庄园里的一些所见所闻。这位记者受到拳王阿里的邀请去参观一个很大的仓房，后来被改造成为存放阿里的各种奖章和纪念品的地方，里面堆满了照片、新闻报道、牌匾和各种纪念品。 有一面墙挂满了各类杂志在封面刊登的阿里的照片。另外，阿里到现在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，他是在各类期刊杂志的封面被报道次数最多的体育运动员。彩色照片被放大到真人的尺寸，镶嵌在玻璃镜的框里，挂在一面墙上。阿里走过去，凝视着这些照片。他注意到照片上有一些鸟的排泄物是在仓房顶上筑窝的一些鸟拉的。阿里看起来有点不高兴，嘴里咕哝了几句，然后走到仓房门口。他无精打采地望着远处的地平线，那个记者听到他又说了些什么。他问阿里在说什么。这位昔日的超级体育明星阿里，现在已是老态龙钟，口齿不清。他喃喃地说道：“我曾经拥有整个世界，但是毫无意义。也就是说，我曾经什么都有，但是这些从来都不解渴。”有一首赞美诗，歌名是《我听见主耶稣说》，歌词是这样的：我听见主耶稣说，看我白白赐给干渴的人来畅饮活水，你可欢然取水。我敞开胸怀救耶稣，并喝那生命活泉，干渴力消我魂复苏，现今活在他面前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那个故事，神降世为人，将活水赐给这干渴的世界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曾经极其的干渴，都曾经试图从这个世界当中寻求那真正能满足我们的。我们苦苦的寻求，我们苦苦的挣扎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得着满足。直到你的恩典降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看见了，认识了，接受了，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为止。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活泉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活水。天父，感谢你的怜悯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从此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不再干渴。他是生命的源泉。天父，我们也是何等的盼望，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的家人朋友当中，那些还未曾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就和我们从前一样，依然在从这个世界当中忙碌的追求着，寻求着那能满足他们的东西。天父，求你也将这样的恩典赐给他们，怜悯他们，也求你使得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作为你的儿女，也能够成为你这恩典的管道，将你的爱、你的怜悯，也能够借着我们传递给他们，把你那宝贵的福音传扬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早日如同我们一样，能够从你那里领受这份宝贵的救恩，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得着这活水，也让主耶稣基督也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泉源。感谢天父，感谢你这宝贵的恩典和话语，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那生命的活水。孩子们，这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